空白，用人文聊热点，用八卦建立公民的文化播客节目。我是主播陈老师。
我是白老师。大家好久不见啊。最近如果说好莱坞除了罢工终于给解决了，然后他们就是签了新合同去控制 AI 演戏啊、写剧本啊之类的，还有各种就是比较阴间的，比如说什么以后要减少女性主角的电影之类的这种鬼新闻以外，可以说是死水一潭的好莱坞还有什么是值得期待的话，口嫌体正直的说，它确实又是一个男性主角的电影，那就是马上要上映的沙丘二了。哎，沙丘这个原作呢，就是我们可以说它是西方人的三体吧。那这本法兰克·赫伯特的1965年写的英文同名小说《沙丘》其实是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的。那沙丘电影的导演维伦纽瓦本人也是说，因为他少年时就被这本小说俘获了芳心，因此是一直魂牵梦萦，一直想要拍它。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我觉得他之前拍的《降临》还有《银翼杀手2049》这两部也算是比较大制作的科幻电影，都是在给他拍《沙丘》练手啊，做准备。哎，这也就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啥他明明饱受好评的《焦土之城》啊、《囚徒》、《边境杀手》，其实这都是现实主义巨作，但他后面就非要一改线路，吃力不讨好去拍风险投资巨大的科幻片，而且还不是那种套着科幻皮的灾难片、动作片。我没有在内涵什么电影的意思哦。而是真正需要建立那种新的世界观、新的设定去构造一个完整世界的一个架空科幻小说所改编的一些科幻故事，或者就是原创的科幻电影。由此也可见，就是沙丘的牌面和这部作品的导演心中的分量，可以使好莱坞少了一个现实主义导演巨匠吧。那回顾一下前作《沙丘一》的话，是小说前半部分的内容啊，简单的说可以总结为保罗这个男主角，他从一个不谙世事的经历家族巨变，被迫成长，开启新地图的故事。也可以说他就是少年成长史诗中第一部的内容嘛，就是死爹遇到挫折，觉醒，个人成长，独当一面。最后这个受欢迎程度就说明少年英雄史诗显然大家百吃不厌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芭比的时候去聊过的那个英雄成长的一种剧本叙事套路。不管怎么说，沙丘一，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 Part One，它是一个尽管当时上映的时候因为受流媒体上映的规则，它票房上是有点可惜的，但是显然后续它的长线口碑都非常好，是一部有良好铺垫的前作。当时它的制作预算虽然高达 1.65 亿美元，但最终即使在疫情期间全球票房也达到了 4.03 亿美元，也可以说是一部既有口碑又有收益的好电影了。而演员方面呢，那男主甜茶，女主赞达亚显然就是好莱坞的当红男女流量明星了。之前就是前期的沙丘宣传采访呀、首映红毯呀，甚至两位主角分别的恋情，那也都是对吧，对方也是流量，这也都给沙丘这部电影赚足了眼球。最近好像还看到说沙丘一也要重映，估计也是给当时疫情期间没有机会去电影院的观众去弥补一下，再给一个电影院欣赏这个沙丘的机会。如果现在已经有人不太记得沙丘一到底讲了什么的话，我在这里稍微给概括一下，就是还是要先讲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就它其实是设定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尽管时间线是未来，故事舞台也发展到了整个宇宙，但它的政治制度呢却还是帝国制，而且整个小说充斥着明争暗斗、宗教阴谋一系列经典要素。一个核心的设定其实是就是整个宇宙里面存在一个宝贵的资源，就是 spice， 也就是香料。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大家一般会认为它隐喻的就是石油。那香料呢，只存在于厄拉克斯星球，也就是沙丘星球上面，它是这个星球上沙虫这种独特的生物的生命周期产生的副产品，那是沙虫的幼体的排泄物与水融合形成了所谓的前香料丛，然后在爆炸中被掀到沙丘星的表面，遇到阳光和空气以后变成我们所知的香料。在沙丘的设定里面，服用香料可以延长寿命、预知未来、掌控身体、开启祖先记忆，而它同时呢，宇宙的导航员还需要通过吸食香料获得预知能力，计算超空间航行的路径。所以说香料就是这个沙丘宇宙里面最核心的设定，是所有一切的基石。那么这样一来，控制沙丘的产地，也就是厄拉克斯沙丘星， 就意味着你掌握了巨大的财富，巨大的权力。你看现在就是你喝石油还不能延长寿命预知未来但是你掌握了石油的产地，你也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了。那你可以想象掌握沙丘星简直就是它的十倍、100倍、1000倍。所以呢，在影片的一开始，主角保罗的家族厄崔迪家族是被指派去管理沙丘星的，这使得他们成为了帝国内部权力斗争的焦点。因为之前管理沙丘星的哈克南家族是没有证照的被皇帝突然撤职，这实际上是皇帝的借机削弱底下几个大型家族的势力。那显然呢，故事的发展也全在皇帝的计算之中。哈克南家族发动阴谋毁灭了主角的家族，几乎是大屠杀，杀了他爹厄崔迪公爵，而只有保罗和他的母亲杰西卡侥幸逃脱，并流落到沙丘原住民弗雷曼人的族群中。那这里就要讲一下这里的原住民弗雷曼人。作为沙丘星上的原住民，显然这个群体它一定程度上影射的就是现实世界中被掠夺资源、被欺压迫害，甚至会被屠杀的那些殖民地的原住民们。在沙丘的故事设定中，尽管他们被压迫和剥削，但他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他们也显然会比其他人更了解沙丘星和香料的本质，还能在恶劣的环境中获取和保存水源，能在极端条件下生存和战斗。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挺好挺不错的设定吧。而且就是关于在极端生态下的生存方式，就沙丘这本书也给了非常完善的世界观架构，这些都是它好评的部分，就包括在沙漠里大家要怎么生存呀， blah blah blah。 但是我们如果看它的宗教信仰，以现在的眼光看就设定的非常微妙了。弗雷曼人的宗教被称为佛伊斯兰教，完全就是一个佛教和伊斯兰的拼接词，而他们会崇拜独一的全能的神佛阿拉，并且相信小说男主也是电影男主保罗厄崔迪是他们几千年来所盼望的救世主，能够带领他们对抗之前的殖民者哈克南人的统治，掀翻奴役和掠夺他们的帝国。哇，请问这个念起来跟佛教有任何关系吗？感觉怎么也跟多神教的佛教不相干，而完全就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捏他产物吧。
好像这个教义本身应该是抄的当时的基督教的一些条例、
啊、
所以就完全就是硬扣在佛教头上。
确实感觉佛教说我不是，我没有而这个救世主呢，天选之人，这个就要说到就是这个男主角保罗，这个其实是原作前几本也是沙丘电影中当之无愧的主角了。在电影第一部的结尾，保罗和母亲流落到沙丘原住民的群族中，而这些弗雷曼人不是一开始就觉得他是那个映照预言的那个天选之人，说是他们的救世主吗？然后后面的故事应该就是保罗确实听从了这个宿命的召唤，他就从一开始逃亡的避难者成为了弗雷曼人的领袖，最后确实成为了救世主，带领他们成功复仇哈克南人，甚至推翻之前皇帝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成为了皇帝。
其实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的话，保罗他这个他跟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因为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哈克南人嘛。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甚至他联合弗里曼人成为弗里曼人的领袖，也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他爹哎老公爵的统治策略。就是他爹在电影一开始过去的时候就说，哎，我们要去联合弗里曼人，以在帝国的政治斗争中获得更多的筹码。所以说说到底，保罗一开始来就是为了在帝国争取权力的。那这跟宗教传说那一种啊，我所谓为了信徒的利益奉献自己的大圣人，对不对，救世主，完全就是两码事。而如果弗里曼人他是影射了现实中受苦的被殖民者的话，那么保罗这样一个来自外来殖民者的既得利益出身优渥的一个可以说是王子，却成为了统治殖民者的领袖，这个设定其实是相当的阴间呀。这对现代的这个种族平等的价值观啊，以及这个反殖民的这个概念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而且关键问题是，这本书实际上也不是说非常非常古早的产物啊，它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书而已，其实啊没有那么早。这样一来，它的这个思想上的落伍之处其实是还是挺刺眼的。另外啊，就是弗里曼人觉得保罗是映照预言的天选之人，这个保罗他能够响应这个预言，他拥有各种各样像你说的牛逼能力预知未来啊，一方面是他超量了服用香料，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整个就是一个他妈那个组织搞出来的一个配种产物，说到底就是一个用科学包装下的优生学血统论的东西。 那他妈妈杰西卡夫人呢，是贝姐姐妹会的成员，而这个姐妹会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在通过各种战略伙伴关系和说白了就是联姻嘛，去操纵血统，去不断生。整个姐妹会的终极目标是啥呢？是生出一个男性救世主。啊，也可以理解为这个救世主呢，就是在这个姐妹会操纵下的融合了各种基因的超级综合体，这样让这个救世主就可以拥有他之前所有祖先的记忆，可以看到过去，也可以预知未来。甚至妈妈本人还是这个贝姐姐妹会的圣母和那个反派哈克南公爵的女儿，这也是所谓这个以救世主为目标的基因筛选工作的坚实一步嘛。因此保罗身上他实际上是作者有意的让他集合了各种神奇的所谓高贵的家族血统，他就是一个人为精心安排的混合体，这本身其实宣称的是优生学呀。
对，那就更不用说他所折射的那个性别观，那更加是一笔潦草，惨不忍睹，莫不忍视。就是刚刚提到他妈妈杰西卡是厄崔迪公爵的情妇，那他们姐妹会这个伟大的一种计划，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杰西卡身上有哈克南有圣母的血嘛，所以他要求杰西卡和厄崔迪公爵要生个女儿，然后下一代再生出儿子。我首先这个就已经很想吐槽了，更值得吐槽的是故事说杰西卡夫人爱上了莱托公爵，所以生了保罗，这个爱他就要给他生儿子的娘道故事真是令人闻者落泪。而姐妹会这个设定呢，乍一看听起来还不错呢，你真是能力超群的一个女性共同体，好像是表达了一种女性力量吧，但是这个力量原来最终都是用来生儿子的。哇，这个我反正以现代21世纪的一个女性，我真的很难理解她这个动机啊，你都能语言控制了，你能预言，你各种超强格斗术，你甚至连生男生女都可以通过你自己的意愿控制了，你最终原来就是为了生出保罗这样的一个男的。哇，这个
这个就是那种特别经典的套路，就是一个女儿国却一直渴望一直需要一个天降男国王，这种典型的男性意淫嘛。这里我就想再圈一下塞尔达，对不对，里面也有非常类似的设定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与这个非常扯淡，我简直难以从任何角度来理解的设定相比，很多人看完电影后容易吐槽的冷兵器还有帝国之反而相对来说都不是很扯淡了，而更像是在他这个世界观已经建立之后的合理延伸设定。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能看呢，保罗他这个超能力救世主天选之人主角，他到底承载的是作者什么样的观念表达，他到底是想说明什么样的立场呢，这就是沙丘这个故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是的，就像原作者也说沙丘它是一个反救世主的小说，那关于这个是讲救世主还是反救世主的主题，它其实围绕的还是这个主角保罗嘛。那其实关于他，我其实也有很多话想说，很多槽想吐啊。在第一部看电影的时候，我其实就非常记不到天差饰演的这个角色当然白老师对此还是当时还是相当在电影院里被鼓到了啊，对吧。那我们这个旧话不说，我们只是想说，哪怕就这一次《沙丘 Part 2》这个的宣传，也看到很多什么少年英雄啊、复仇史诗啊、王子复仇记啊，哇，每次看到这个我都非常的不爽，因为讲道理，保罗他就不应该是一个什么少年英雄形象，他就不应该是个英雄呀。那当然也不是说我自己这么偏执，这么只有我自己这样想。其实我们看到那个宣传物料里面，维伦纽瓦导演的说法，他也是说，那当弗兰克·赫伯特写《沙丘》的时候，他对于人们看待保罗的方式是感到失望的。那在他看来，《沙丘》应该是一个警示性故事，是一个对个人魅力型人物发出的警告。弗兰克当时就觉得保罗是被当成了一名英雄，但他想要塑造的是相反的形象。为了纠正这一点，他又写了《沙丘救世主》，算是一个后记，来明确这个故事讲述的不是一场胜利，而是一场悲剧。但是我又想说，沙丘救世主并不是结束哦，沙丘救世主只是第二部，沙丘系列写了6本，而且是因为作者死了才没有继续写下去。而我作为一个被忽悠着真的看了原作四本的冤大头维伦纽瓦，他这个引用原著作者的话，我其实是不太敢信的呀。因为其实我们看原文的话，作者对于保罗这个所谓他说要塑造成一个与英雄相反的形象，对不对，与英雄相反的应该是恶棍了吧，那对这个恶棍的态度是相当暧昧啊。就像我们当时聊韦小宝那期的时候提到了，说张艺谋他拍《满城尽带黄金甲》，当然他是知道啊，我们要批判皇权，批判父权，批判集权，但 但是从影片的种种细节，从他实际拍出来的成果，你就能看到张艺谋本人对于权力能够带来的东西，他是有相当的喜爱和着迷的。那不管是皇宫的奢靡，扶持皇帝的排场，甚至那一大片本应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菊花本身，都被张艺谋拍出了一种相当深切的迷恋感啊！那更不要说宫女啊，甚至包括巩俐，她那个被观众凝视的巨乳，这就完全不用提了。满城尽带黄金甲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可以用任何一丁点女性主义视角去看的电影。那其实沙丘原作也一模一样啊，不管是李英批判，但实际上被作者用各种暗搓搓洗白，都不是暗搓搓，就是洗白成一个悲剧英雄的保罗，还是里面被各种工具化的女性角色啊，我觉得跟张艺谋的毛病真的是相当相似啊。就像我们说你跟英雄相反，那你就应该是一个恶棍。保罗也确实在后面沙丘救世主里面写到，他发动了12年宗教圣战，席卷了全宇宙，导致了611亿人丧生，而保罗本人的这个救世主神话和他的这个宗教信仰则被宗教殖民到了整个宇宙。但与此同时呢，弗兰克又说保罗一直是抗拒这个结局的，他当皇帝，他当救世主就是想要阻止宗教圣战的，他也是很痛苦的哦。他说什么呢？原文里面啊，我引用一下保罗的话说，你知道我为了结束这场圣战，为了摆脱奇扎拉教团强加在我头上的天神光环，该死的光环，会付出什么代价吗？我从没想过要当一个神，他想，我只想像清晨的一滴可爱露珠，无声无息的消失，我想逃离那些天使和魔鬼，一个人待着。他付出了什么代价？应该就是说他老婆死了，不对，不是老婆，他的小妾死了呢，他心爱的小妾弃你死了，这就是他付出的代价哦。甚至弗兰克还在沙丘救世主的结尾让这一位非常悲惨的双眼失明又失去了预知能力的保罗，他主动放下了皇位，放下了神位，走向沙漠，自我牺牲，献祭沙虫。哇塞，当了12年的独裁君主之后还能主动放弃权力，这都不叫伟大，还有什么叫伟大？这都不叫英雄，还有什么叫英雄？甚至他没有死哦，他没有死。在下一本沙丘之子里面，他不光没有死，反而成为了反抗这个救世主叙事，反抗穆阿迪布，也就是他当时本人这个救世主神话的一个传教士啊。当然你可以说，那连救世主自己后来都反对救世主神话，这不更说明这本书就是用来写去反救世主吗？这次我只想说，那一边嚷嚷着禁止个人崇拜，一边喊着万万岁的人，也在历史中不少见吧。那我们不能看这个人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啊。而从保罗做的和作者写的来讲，与其说沙丘是在讲弥赛亚崇拜好可怕哦，我怎么感觉更像是弥赛亚也不是万能的，都是你们这些刁民想害朕，哥哥好可怜，好心疼哥哥哦。
对，就是沙丘原作真的让我对作者的态度一度非常迷惑，因为这个否定弥赛亚的方式确实让这个弥赛亚最终成为了一个自我牺牲的圣人，这真的非常的诡异啊。
而且这个套路作者还不只写了一次哦，沙丘系列他后面还有啊，那个3、4部就是沙丘之子和沙丘神帝，基本上就是在保罗的儿子雷托2世身上又复写了一遍保罗的故事，夸张放大的复写版。这个雷托2世是谁呢？雷托2世和他的妹妹甘尼玛，就是契尼在沙丘救世主结尾的时候拼死给保罗生的那种双胞胎。对，我一般是不会用这种女的给男的生小孩这种描述方式的，但是从原文看，我不得不说这真的就是最恰当的一种描述了，因为契尼他就是想给保罗留后啊，他就是要生继承人啊，他为此不惜自己送命哎。那保罗的表现呢，他是很痛苦很悲伤哦，我牺牲好大啊，但这就是命运啊，他最后还是让老婆去生了呀。然后也是因为在沙丘救世主的结尾，保罗他不是假死跑路去当传教士，去反对这个政教一体的皇权统治了吗？那他儿子雷托二世这个怎么继位，这就变得风雨飘摇起来。于是当时这个保罗的妹妹厄利亚就成为了摄政王。这个厄利亚本人呢，是在娘胎里就摄取了大量的香料，按理来说他的基因对不对，保罗有什么他不也有啥吗？他摄取的香料比保罗还多，他不应该比保罗还牛逼吗？但是不是这样的， 他就是因为这个娘胎里摄取了大量香料，所以他人格不稳定啦，他变成了一个恶灵。对，他在之后就被死在他自己手下的外公，也就是保罗在沙丘第一部里面对抗那个大反派哈克南男爵，这个他的外公这个老头鬼上身了。我这就很奇怪啊，为什么哎，跟这个厄利亚一样，也是娘胎里就有大量香料摄入的这个双胞胎，这不也是恶灵吗？他们俩之后可没有发疯鬼上身呐、啊。这只能说啊，为了给这位雷托二世制造困难，那厄利亚这一个就只能成为一个哪里有用哪里搬的工具人了。作者安排啥，那就只能跟着啥，就是你让他是摄政王，他就辛辛苦苦打工；你让他变鬼附身，他就变成反派继续辛苦打工。于是在这个发了疯的厄利亚的迫害下，9岁的莱托二世就进入沙漠，并且把沙龟穿在身上当成了防护服，跟沙龟就是沙虫的幼体合体了，他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活4000岁的沙虫人，或者说沙虫神吧，总之就是他又超进化了，就拥有了沙虫的皮肤，有了超级力量，他可以一蹦蹦老远，可以飞起来那样子，然后和超越了父亲保罗的超级预见能力，就是他要进入一个据说可以给人类带来和平、阻止人类灭亡的所谓命运的金色通道。但是再往后看，就是沙丘神帝里面呢，我们又会发现这个所谓的金色通道指的是这位雷托二世4000年的集权统治和更加恐怖涉及全宇宙的大屠杀。那在沙丘之子里面，雷托就是9岁的雷托也跟保罗发生了一次争论。这次争论其实我真的觉得超级微妙。就是保罗先是说啊，你无法控制未来，你不能这样做，因为那个未来实在太可怕了，就是想要阻止雷托带领大家走上那个金色通道嘛。然后保罗的说法是说，未来的结果会不断调整他身后的发展轨迹，只有那么一次我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只有一次我接受了救世主降临的说法，我这么做是为了弃你，但这却让我成为了一位不合格的领袖啊。他这里应该说的就是他当救世主然后造成了这个宗教大屠杀嘛。但是啊，你看他好像是在又开始反思救世主去世了吧，但是他说的是我这么做是为了弃你，你看他反思的方式还是退货给女人呀，而且他反思没有用。接下来呢，雷托就说要么我带领大家走金色通道，要么就是人类灭亡，他来这样子给自己背书，最后用哎，我就是能力比你强，我就是更牛逼，我看得更多更远，我就能够拯救人类。他呢说服了保罗，对，他说服了保罗啊。所以就是雷托，你这个形象，你他到底是新一代救世主，还是说你下一个要批判的救世主呢？也很难说，因为作者就是塑造了一个要么大家一起被独裁统治4000年，要么就人类灭亡的电车困境。但是这个电车困境是真的吗？这完全是作者构建出来的呀。真的就要么就雷托这个虫子王独裁4000年搞一个大屠杀，要么就人类灭亡吗？人类就非得像雷托那样子非要压迫了4000年才能在这位雷托这个独裁者的培养之下逐渐学会独立思考吗？看看豆瓣沙丘神帝底下评论啊，一水的神帝伟大，他牺牲自己教育人类，真是了不起的评论。我只想说，这个还不叫弥赛亚米斯，什么才叫呢？
对，就感觉他说的和他做的真的是拼合不上呀。他自己不断说依靠预言只会走上平坦却失去创新的短时之路，但是就如果像你刚刚说那样，他最后给出的终结预言的方法，那就是依靠更牛逼最牛逼的预言来实现原来之前没实现的短时之路，是因为他们不够准不够牛逼啊。这真的是非常的矛盾。
是的，就是相当于之前那个弥赛亚不成功，是因为他还不是
超级弥赛亚，对，不够弥赛亚，对
对，
是保罗本人还不够强，他的精神还不够强大，
对对对，
难道这就是反弥赛亚了吗？这
真的就非常的微妙。而且更大的矛盾我觉得其实是在于整个沙丘系列他反弥赛亚，或者说他想去解构一个超级英雄叙事的这个主旨，作者弗兰克他自己说的是呢，当人类会犯的错误在超级英雄所具有的巨大能力尺度上发生时，会产生巨大的问题。英雄是痛苦的，超级英雄是灾难性的，超级英雄的错误会让我们更多人，太多人卷入灾难。以及即使你假设存在了一个不犯错误的英雄，这个英雄所发动的事物却最终将落入易犯错的凡人手中，有什么比跟随超级英雄的关键角色和角色团体所驱动的狂野 更能摧毁一个文明、社会或者种族呢？这一套说法啊，这个超级英雄很危险，他们做错事儿，人类就跟着完蛋。这听起来非常像啥？像美队三内战里面的那个超级英雄管理法，或者说我们之前也聊过那个黑袍纠察队那种对超级英雄、超级能力的一种警惕。但是你且慢啊，你仔细看，他批评的是超级英雄吗？就还是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看他怎么说，你得看他怎么做，或者说你看一个作家，你得看他到底写了啥。弗兰克首先他批评讽刺保罗的力度比那个啊，我想成为一个无辜的美丽的露珠这个洗涤力度要小多了。他的态度就是非常暧昧的，以至于那读者也都是一块跟着跑偏去给保罗甚至雷托唱赞歌了。显然写作的过程中弗兰克就没有控制住他自己对超级英雄主角的迷恋嘛。或者我们其实从他的那个问题中已经可以看到他的答案了。那他一边说超级英雄是灾难性的，一边他真正做出的假设却是一个不犯错误的英雄和易犯错的凡人。那么当最后灾难产生的时候，他会把这个灾难归咎给谁，就一目了然了。
对，我真的觉得这让我回忆起了我们之前就是《鹿鼎记》那一期，我们讲金庸他在写作中所遇到的一些尴尬吧。就是你不能既要又要，你又想讽刺士大夫，又要讽刺小老百姓的那种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哦，合着最后你看你剩下的是谁？剩下的是皇帝是好人，是康熙是好人呀。那弗兰克在《沙丘》里面也是这样，他好像是想要讽刺英雄叙事的，但是呢他写着写着又忍不住给英雄加光环，他又觉得哎呦这真是挺牛逼挺不容易的，或者说好，那我写底层普通人打败所谓大英雄，但写着写着他又套路又回去了，好吗？这普通人也不普通啊。就比如说邓肯一开始看着哦说是个剑士平平无奇的，但是写完六本你就会发现他死去活来活来死去仰卧起坐，简直就是超级赛亚人，他这真的还能算是一个普通人吗？
对，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不是也是某种精英主义作祟啊？就是说到底弗兰克他批判的不是一个英雄叙事，而是弥赛亚尼斯，甚至对于这个弥赛亚尼斯他想要批判的也是那些有弥赛亚尼斯的普通人啊。其实我这里就想说，不管怎么样也得夸一下流浪地球电影版本，它里面提的那个饱和式救援，你看这个英雄多了，这英雄也就显得普通起来了嘛。或者说我们普通人不是也能干成事儿？哎，大家齐心协力也可以一块儿当英雄嘛。这就让我甚至想到就是之前感动中国里面那好多次都有就是某某地方人都是一个感动中国的提名，这其实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一个很普适应性，这才是真的去一定程度去反英雄叙事嘛。
是的是的，你说的那个就是普世价值的一部分，但这又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英雄和凡人那到底还能怎么区分，还能怎么定义呢？如果说干成事儿就是英雄，那可完蛋了。只要你在讲一个主流故事，主角克服困难获得成功，这不是非常经典的一种就是剧本套路吗？那这样听起来好像都成了英雄叙事。就话说回来，为什么就是这种主流叙事我们约定俗成的观点就是你最终必须得干成点什么事儿，就得获得成功呢？或者说就得赢？就让我想到最近的春节档比较热门的讨论是拿《飞驰人生》这个男性主角电影和《热辣滚烫》这个女性主角电影所对比的评论。他就提到说，男性叙事里面总是要打倒点什么，战胜点什么，要赢，要第一，不这样就没法凸显出自己的牛逼，或者说自己比别人牛逼的那个地方。而女性呢，是因为在长期的主流文化里面不断的被客体化、他者化，所以其实找回主体意识本身就成为了女性主义叙事的要点。那当然了，在现代社会中丧失主体性的其实也不只是女性，因为显然现代资本主义和另外一些众所周知的社会压力，这所有的普通人都是被普遍的工具化、被异化的。但是在这种结构性的异化中，导向的却是所谓逆袭复仇以重回主流社会男权评价体系中的那个高位，还是说我们就干脆颠覆它，彻底的 fuck it up， 我们去从自己身上找到自我的意义和价值。这可能就是传统故事里面那种要赢，我要做上位者和新的女性主义叙事的区别吧。一个女性主义的叙事也可以不那么遵从主流价值观关于成功的定义，就像《热辣滚烫》里的乐莹不需要赢得比赛也可以赢回自己的人生。其实这才是真正对于所谓英雄叙事弥赛亚的解构啊。我会觉得就是只要我们再好好的讲一个女性电影，我觉得这就是对英雄主义叙事的反叛了。
对，这就像我们之前说那个革命英雄主义是女性主义的大敌，那反过来其实女性主义也正是这些传统的这种革命英雄叙事的大敌嘛。 也正因如此，我觉得这也可能是维伦纽瓦想要用契尼这条线去作为反救世主叙事的一个切入角度，去加强赞达亚的这个契尼这个角色。因为原作里面不得不说啊，这个契尼真的就是保罗的贤内助，都不能说他贤妻良母，因为他都不是妻。保罗为了当皇帝去娶了公主，然后他妈杰西卡夫人还跟契尼在那里说啊，我们都没有名分，但是我们才是他们真正的伴侣，才是历史真正记载下来的人。后面还有什么公主给契尼下避孕药，契尼要拼死拼活给保罗生儿子，什么这种大型娘道故事。我就想说，保罗你都遇见了这一切，你就不能阻止一下公主给契尼下避孕药这事儿吗？这样契尼不就不用死了吗？这事儿都已经没有办法掰扯了，
对，扯不了了。
对，就剧透一下，就好像现在电影里面第二部，哎，契尼似乎是没有走上原作里面这一条这个为爱当妾的娘道路线的啊，可以说这个维罗纽瓦多少还是有底线的嘛。
对，我是觉得就是不管维罗纽瓦的女性主义觉悟有多少都不好说，但至少他有在加强契尼这个在电影里面沙丘原住民弗雷曼人他这个被殖民者的角色，包括因为他选用赞达亚本人嘛，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有力量的形象，然后他也是一个少数族裔的女性。我会觉得某种意义上说，维罗纽瓦还是非常明确的想要回应原作中另一个立场问题，就是殖民主义的问题。那原作不管你别的怎么写，你就看这个单纯的故事，保罗来到沙丘星，他是在家族争斗失败的情况下，通过成为当地被殖民者弗雷曼人的宗教领袖，借着解放弗雷曼人的名义去实际上夺取了帝国的最高权力。说白了，这还是一个先进白男解放亚非拉的白人救世主故事呀。保罗是殖民者的代表，可以说他是殖民者的一个究极进化体，他如何能够去带领被压迫的被殖民者呢？啊，这可能就是第一部看完电影以后我会所想要留下来的疑问。
是的，尤其是考虑到原作对保罗的塑造就是很拉扯嘛，那就像我们前面聊到的，对救世主的态度他到底是褒是贬都还尚且存疑，那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对原住民的态度就不太好。你说那些原住民就那么简单的就信了吗？就相信这个天降的外来殖民者能够成为自己的救世主了？这种塑造从各种意义上其实都是不太好的，尤其是我们带入现实背景啊。那这个原住民对应的那些，对不对，真正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真正的有过被殖民的这样子痛苦历史的人，他就变成了这么一个一忽悠就上当的形象。只能说这可能就是那个弗兰克他一个没吃过苦的60年代没经过任何运动的美国白男作家才会觉得没啥问题的设定吧。
是的，因为你就看，尽管保罗他们家是被哈克南给灭了，是他们家跟哈克南有仇报仇，但这是殖民者自己的内部矛盾呀。谁说沙丘星球是你们的了？你们俩在这理所当然的斗来斗去啊。你们都是外来统治者，保罗也只是外来统治者中的一员，他自己在家族衰落之中要融入人家原住民社会，接受他们习俗，是你自己应该去争取被原住民收留啊。哦，你在这个时候大言不惭地说，哦，我接受这个预言，我顺应这个预言，我要成为你们的预言领袖救世主，这真的是一个再经典不过的白人救世主叙事。那什么是白人救世主叙事呢？就是这种叙事模式通常是一个白人角色将有色人种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它往往强化的是一种家长式的观念，即殖民地的那些人如果没有一个更加文明的外来者领导或者干预，就无法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然后这种故事经常都是乍一看好像没啥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充满了刻板印象和前提预设，因为殖民者的确经常用这个叙事来洗白自己啊，我们不是来获取利益的啦，我们是来传播先进文化的啦，那是因为你们太落后啊，我们是来带来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带来先进生产力的啦。直到今天我甚至都觉得就是迪士尼乐园的那个水上项目，就是那个漂流项目里面的那个两边机关不是就有一些原住民形象，那个就真的非常刻板印象啊，就是那种原住民用弓箭射你，还说他们可能会吃人肉什么的，就包括风中起源这种电影里面的原住民形象也都非常的微妙，是真是欺负人家声量小，没法大声发声，没法形成这个运动来反对你们。而且这一类电影和这类观念在相当长时间荼毒了主流文艺作品。那王静了说，绿皮书里面白人叫黑人怎么吃炸鸡， 那稍微往远点说，阿凡达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白人男性角色成为土著外星种族的一员，还领导他们反抗人类压迫者。第二部就更离谱了，因为这个白人男性让人家土著人的家园都给灭了，你怎么还能当人家的领袖呀？其实这类故事占据主流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甚至自身的审美好像都已经程度的被洗掉了。就像我们女性，我之前聊过，就是我们可以无压力的带入男性主角的故事一样，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其实也对白人主角、白人中心的故事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甚至芭比，如果不是因为她是一个白人女性主角，我都不觉得她会有现在这么的受欢迎。也因此，现在的白人救世主叙事就会被批评为掩盖了边缘群体的声音、边缘群体的故事、他们的诉求、他们的能动性。因此，就是现在还是有在改变的，就是当代的故事讲述者想要更多的去建立不同的叙事，去赋予不同背景人物去权利，让他们能够成为自身变革和命运的推动者。就比如黑豹当时对黑人有那么强的意义，到后面的就是黑人的蜘蛛侠、索尼的动画片能那么的让人感动，这就是曾经的边缘群体找回主体性能带给你的感动。但当然，这也同样存在一些跟现在的女性故事一样的问题，就是一些编剧就变成了这种快餐创作，完全想吃政治正确的红利，不走心。但无论如何，这有总比没有强吧，总比还是一辈子看这白人中心、白人救世主故事强吧。哎呦，回到沙丘，原作者赫伯特他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这些主题处理，就显然经过我们刚刚讨论，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这就是有问题的，也因此它确实是备受争论的。那总结的话，就是有一些人会认为沙丘对殖民主义和白人救世主情节的批判，他探讨了保罗的救世主崛起和随后导致广泛暴力、苦难、圣战的后果，这就是你刚刚聊的那个吗？但显然也有人认为，就是你看你这显然就是延续了他试图批判的问题套路啊，外来者保罗成为原住民弗雷曼人的终极权威人物，利用他们的文化和预言来获得权力，这到底哪里反救世主了呢？所以讲到现在，有没有发现沙丘故事要怎么讲的核心就来自于保罗和弗雷曼人要怎么处理。维伦纽瓦他想要一个浸淫在60年代文化和观点的书符合现代的价值观，不管是男性女性，不管是少数族裔，不管是平权还是什么。我觉得尤其涉及这里涉及的，你看我刚刚提到的那全是大词儿，全是一些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那我觉得其实对导演本人还真是有一定挑战，需要他做出取舍的。
是的，其实我觉得维伦纽瓦就是像我说的底线还是在的，对吧？就是从电影本身里面，尤其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第一部来分析的话，他的表达其实也是蛮有趣的。那沙丘一开场他是有一个开场旁白的，那个旁白就来自于塞纳亚，那就是相当于是契尼嘛，对吧？这个契尼的旁白一方面它是一个背景介绍，但同时它讲的是什么，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从这个被殖民者视角出发的去交代原住民这些弗里曼人他们对家乡是怎么热爱，他们又是怎么被这个帝国去暴力的对待，去被压迫被欺诈。那所谓帝国的繁荣和资本的进步，包括后面保罗看的那些，哎，香料怎么那么重要，帝国怎么那么繁荣，你从悉尼的这个角度来说，那就是一场血淋淋赤裸裸的侵略嘛，这些所有都是建立在对弗雷曼人的这个压迫之上的。那从这里其实也能够看到导演跟原作者这个立场上的不同了。你看原作者弗兰克他就绝对不会从契尼的角度再去写一遍这个事儿。这个选取的视点和角度其实已经代表了一定的立场。那再就是如果说小说里面的反弥赛亚整体是靠那个套路，就是寓意先扬，靠事与愿违，就是我本来想阻止圣战，结果我发动了圣战，对吧？我要拯救人类，结果带来了4000年的集权。电影里面我感觉它更侧重于说去拆解弥赛亚这个宗教叙事本身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因为电影里还没讲到圣战嘛，所以他的反弥赛亚更多是反在这个救世主本身就是一个被构建出来的一个殖民者精心设计还铺垫出来的一个故事。因为里面有好多台词他都是在强调贝吉姐妹会之前在沙丘星，甚至不止沙丘星，提前去布置，去洗脑原住民，去散布这种谣言，或者说散布这种传说故事，说啊将会有一个天外救世主，哎，这个救世主就是保罗嘛，对吧？所以说整个 这个沙丘星的原住民的宗教叙事，你追根溯源都是一些统治者的、一些外来者的、一些这些想要利用你们的人的精心构建。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造成的问题就是你显得就是被忽悠的这些人、信教的这些弗里曼人，这个镜头刻画就很刻板印象了。就是你为了讽刺一个宗教救世主，所以你说啊、哦，你看这个都是骗人的，你信这个教都是大傻子。然后呢，你又说编宗教的这群人 ，A.K.A. 救世主本人，哎，他们老聪明了，他们可玩的转了，他们最后还当皇帝了。那这些大傻子们还非要去推动这些聪明人，哎，去打圣战，去迫害其他大傻子啊，害得聪明人最后还自我牺牲了，这真的合适吗？
哎，这你不能拿原作推导导演的想法，这不是后面的维伦纽瓦还没拍到吗？你要对维伦纽瓦有信心吗？我觉得电影和小说还是立场不太一样的。
嗯，这也是，就尤其是就是关于这个宗教问题，我确实是很好奇啊，所以我也去看了一下维伦纽瓦他本人他是持一个什么样的信仰态度。那查了一下其实就非常有趣啊，因为维伦纽瓦他的背景是什么呢？他是一个60年代生的加拿大的魁北克人。那说到魁北克，我之前对这个地方印象就是法语区嘛，但是我查了一下这个法语区其实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呢。魁北克它在历史上其实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你想加拿大它是英属嘛，那魁北克这个就跟别的地方它就不太兼容，对吧？它是有一些闹独立的传统的，在当年这是一些英法不和导致的殖民地矛盾。同时这个地方呢，它还有非常强烈的这个罗马天主教信仰，尤其是在60年代之前，就是整个魁北克地区包括它的选举包括它的教育很多东西都是受到教会的影响和控制的，整体是非常的保守啊，包括它重农抑商啊，甚至教会还反对工业化。那这样一来魁北克地区这个经济就上不去嘛，但同时教会它又不想放手，它当然要攫取更多权利嘛，他还要继续编说啊、编了一些民族神话去强调这些人他是一个加拿大的法裔民族，就是强调你本来是法国人，所以你不能跟这些英国人好，去讲这样一种身份认同啊、还要说哎，只有维持我们这个罗马天主教才能够去解放魁北克，才能够去对抗英国势力。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叫教士民族主义，也就是说确实这个宗教在魁北克历史上一定程度上它就是被人利用，就是一个统治工具，直到60年代的静默革命才开始有了政教分离，包括强行推动的社会世俗化，魁北克独立的这个说法也从一开始说啊、哦、我们是加拿大法裔这种强调英法矛盾，转移到了啊、哦、我们是魁北克人这样一个自己的民族主义建立。这样看呢，这段历史好像确实跟沙丘是有相当多微妙的相似，但是发展又好像很不同。那么结合维罗纽瓦这样一个背景，再看他对沙丘的改编好像就有迹可循了。
对，因为维伦纽瓦他作为一个魁北克人，他当时那个时代的静默革命就是重要的成长经历，在他的魁北克背景叙事里，宗教势力的确曾经和外国势力合谋，而老百姓对天主教的信仰就是会被统治者所利用的，而民族主义也曾经会被宗教所裹挟所绑架，大家就是会编造故事以满足自己的目的。因为他自己在这次的采访里也提到说，他自己就是静默革命的产物，说我的教育中有一些保守的成分，我是作为天主教徒长大的，但宗教的压力，即你可以利用上帝作为操纵人们的工具的想法，我认为是在当今世界的某些地区，包括我们的地区非常重要。看看宗教是如何融入世界各地的政治的，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领导人利用激进的宗教立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你看维伦纽瓦对于这个宗教的看法确实是结合他的时代背景，我觉得还是挺明确的。所以他虽然自己说啊，我还是相信宗教的，我还是非常认可宗教的，但他确实认为宗教是很容易被利用，会成为一些东西的合谋的。所以沙丘一尽管是一部背景铺垫故事，但我觉得导演其实有在非常暗戳戳的表达自己和原作者不同的想法。他作为成长于魁北克地区的法语人，他与原作者弗兰克这样世界中心的美国白男，我觉得是不会完全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自己最近重看了一遍沙丘一的电影、啊、我觉得他就是有在暗暗表达对构造出来的救世主故事的不满，对这个通过优生优育的基因筛选来人造救世主，还去编造宗教故事去洗脑这么多人，我觉得他有对整个有一种淡淡的嘲讽。很有意思的是，保罗在第一部中尽管看起来态度是暧昧不清的， 但至少其实能感觉到他一开始得知这一切是 part of the plan 的时候，他还对他的母亲、对姐妹会、对整个预言有不以为然的态度。但显然最终的最终，他会完成与这种权力的同构和合谋，这真是一个再有趣不过的反人物弧光了，这让我非常期待沙丘二或者可能有的沙丘三。
是的，如果保罗能够黑化，那我也会非常期待的。那提到这个宗教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电影改编跟原著可能的分歧，那就是一方面保罗他当然是主动拥抱了宗教可以带来的那个巨大权力，他选择去自我塑造为弗里曼人的救世主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在原作《沙丘救世主》里，作者却反过来写了很多保罗登上皇位甚至神位他手掌大权之后的苦恼啊！我又要重复那段经典啊！我从没想过要当一个神，我只想像清晨的一滴可爱露珠。对，就是这个可爱露珠啊。对于既然保罗他是一个可爱的露珠，那么这场宗教圣战的灾难，弗兰克显然会把他认为是每一个狂信的弗里曼人的错，而保罗也有很多的感慨，说他曾经的朋友现在变成了一个信徒，这让他非常的悲哀。对于这个问题，维罗纽瓦如何处理其实现在还不好说，就是他到底是把这个事情说是你教宗的错还是每一个信徒的错呢？这个还是我们目前是没有办法确认的。但关于这个信仰问题，也在那个 EW 的采访里面，维罗纽瓦有提到过一部分，他说是他想要通过契尼的旁白来表达一些想法，为什么弗雷曼人渴望将沙漠改造为绿色天堂的长远梦想要被拿来充当全国们寻求暴力复仇的手段，为什么我们明明已经知道这个救世主神话是由贝杰姐妹会好几代人包括保罗他妈这样的人物编织出来的一个谎言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选择相信这个男人会成为大家的救世主呢？
对，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原作里面的救世主神话还真不完全是编造出来的谎言哦，因为姐妹会在编造宗教传说的同时，她自己人家挺信的呀，她身体力行的不是在配种在基因筛选吗？这更感觉类似于不良广告虚假宣传，比如说我这个中药大力丸祖传偏方可以治脚疼脖子疼肚子疼药到病除，用过都说好，结果你一查得类里面是布洛芬，是偏方吗？它肯定不是，但人家是有药效的呀。那你就说这保罗他是天选之子吗？他不是，他是人工筛选出来，他不是天上蹦出来的，但他有超能力吗？哎嘿，他还真有，正是因为姐妹会知道自己这样能筛选出一个有超能力的人，他们才会一直在这里忧生忧郁呀。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药管不管用这个角，保罗是不是就是这种的角度，哎，你真的就很微妙，他真的有这种能力呀。哎，那如果我们抛开这个配种出奇迹的这个科学啊，显然是科幻设定了，那这种我们就世界上没有超能力还能被吹出来的救世主那少吗？那一点也不少，这么一看保罗还没骗你呢。就你看耶稣的兄弟洪秀全对吧，那当时太平天国可是席卷整个中国南方的呀，那布洛芬他确实能药到病除，他真能不疼，他能骗到人也不稀奇，因为淀粉丸子大家也买账啊。那单说淀粉丸子这个问题，那是因为安慰剂效果也确实大，所以你类比的话也能看出神其实是很好造的。让我想到前一阵子，可能咱们因为拖更已经有点过了的一个热点话题就是福建游神活动里面的赵世子事件。一开始是一个 coser 自称说被当地有关部门邀请去扮成赵世子，也就是当地游神活动中的一尊神像的样子参加游神活动，结果呢后来被游神队伍反对驱赶。这个事情后来网络传播以后，先是很多是对 coser 的批评呀，说哎呀你要敬畏神呀，然后还有很多结合了宗教信仰的批评，说活人吃香火扛不住啊，神明会降罪呀，你是承受不住的呀这个。但很快后来又有人再去反这个说法，说赵世子的来源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民间传统，和其他几个世子其实已经不是零零后了，甚至是20年后才创造出来的新神。基本流程是工匠说某神托梦有子嗣，然后他再去此塑像，或者说建塔骨。而世子们能够走红，其实是得益于年轻的工匠或者说当时的东家借用实心的动画形象去塑造出了更符合当代流行审美的像，说到底就是更帅。而这些帅哥世子其实也有过一点点热度流量，他本身就是靠脸的， 而这个库斯事件引发争议，带来热度以后呢，人在海外的工匠东家甚至他自己就会给世子开直播赚打赏，还有负责塔古日常维护的女性工作人员在直播里摸神像的脸，又引发粉丝或者说信众的批评什么的。你看这边是粉丝经济，那边场外还有保护民俗的传统的爱国者和强调这是境外势力封建余孽死灰复燃的爱国者，你看这爱国者内部还有分歧呢，大家举大旗互抡又蹭一波流量，这整个事情一连串看下来，我感觉我已经懵逼了，那真的是感觉很荒诞可笑，传统的封建迷信和新时代的粉丝经济结合得如此丝滑，而且一定程度上其实他回答了你刚刚提到的维伦纽瓦好奇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明知道救世主神话是编出来的还要信呢？因为有利益呀，因为东家要吃红利，粉丝要找身份认同，人民群众的情感需要找地方获得满足，那不然为啥杜甫杜十一会变成保佑生孩子的女神杜十一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原作弗兰克写的那种救世主与信徒互相绑架利用的情况，也许他确实是参透了一些东西，他可能确实是某种现实。
是的，尤其我们要考虑到，就是很有趣的就是这个游神活动在闽南地区嘛，不管是游神还是莺歌舞这种传统习俗，它背后其实就是由一些宗族势力和武斗传统来作为支撑的，这种对祖先的神话去大搞祭祀仪式的目的，本来也是这种宗族遗老借此收钱，有这个经济目的，同时也是去加强宗族内部的自我认同，增强这个大家的内部凝聚力，好在这个村落之间打架的时候占上风嘛，赢得不同村落之间资源争夺的一个结果。这就是因为粉丝群体他的战斗力和购买力就是强嘛，不然为什么现在爱豆要虐粉呢？那而对于个体来说，信仰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手法，让人获得一个集体，从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这其实都是人类这一种社会动物的刚需呀。与此同时，你有一个信仰，你就很容易可以找到一个对家，或者说异信者这样的敌人，从而你就有一个出口去发泄自己的攻击欲和负面情绪，把那一些可能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过这种简单的党同伐异中找到一些发泄口。所以造神其实是神和信中的一派集合，大家都想要去控制或者说借助神的力量，但通常来说就很可惜的是，往往掌握了神明代言权的那些宗教人士，或者说那些宗族长老或者 whatever 他们掌权的人，就能够掌握更大的权力，通过神的借口。这也是西方历史上各种宗教改革、宗教战争的原因嘛，本质都还是权力斗争而已。而在沙丘的设定里，身为神明的保罗，他当然是掌握了最大的神明解释权的人，何况他还真有超能力，还真能预言。那他那个说着不想不想但还是胜战了，其实就真的挺可笑虚伪的，尤其他还要推锅说是你们这些信徒绑架我，把我架到这个上面。这个其实如果我们把那个宗教的皮先放在一边，单纯从一个帝国的权力层级的角度来说，那就是皇帝干了事儿，然后说哎呀我也不想的，都是你们这些文官大臣太监哎逼迫朕嘛。
是的是的，虽然咱们好像传统上没有像他们的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那样的语境，但是我们一直以来也都有儒家思想啊，其实你也可以说是儒教作为行事准则的，毕竟孔子咱们也说是孔庙嘛，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这套传统价值观，这套伦理纲常一直以来左右了整个封建王朝几千年的统治，家天下嘛，那历任皇帝都要强调自己是以孝治天下的，连世豪都要说是叉叉叉叉孝皇帝。然后呢，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你说这些人呢是真信这套儒家思想明君贤臣吗？如果真是那样，那历史上哪还会有许多的父子相残，哪里还会有权臣上位呢？比如咱们经常玩梗的大隋忠臣李渊和大孝子李世民，与许多哲学一样，儒家思想也可以被选择性的诠释或者操纵，以去证明某些行为的正当性啊。比如说篡位者就可以声称皇帝已经因为道德失范失去天命，从而为他自己的叛乱或者政变辩护嘛。就比如说非常经典的王莽篡汉，他就是完全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圣人呀，他说他自己符合了天命呀，他就可以 make 中国 great again， 他可以重塑中国在周朝统治下的黄金时代，他还真的成功篡位了，从西汉的权臣一举成为了皇帝，建立了新汉。这一点我真的甚至觉得某种意义上很像沙丘中保罗是如何成为救世主的。所谓 天命与我本质都是一个有明确目的的人为努力过程，就像保罗的救世主其实也是一个人造的过程，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最后人为塑造出来的东西真的可以骗到人。
哎，从这就可以看到塑造这样的一个人设真的非常重要啊。
对呀，就是很重要啊，粉丝经济也是卖人设，政客选举也是卖人设，世界是个大饭圈，这点是亘古不变的呀。某种意义上，也许人和人的关系就是掺杂了这种利用与被利用，控制与被控制，就像明朝时期文官集团与皇帝之间几百年的复杂争斗啊。我有时候在想，你说文官真的不信儒家这套吗？我觉得那他们也不是，我觉得他们还是信的，但是那个东西它已经内化成了权力工具的一部分，它就是重要的还是他们当时所获得的利益，就是你已经很难把它剥离开去讨论了。
哎，只能说最后最惨的还是在这些权力斗争之中被波及的底层的普通的老百姓吧。就像沙丘原作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普通弗里曼人他们被裹挟着打胜战的结果就是最后只能住那种老兵安置房，然后儿子也是打胜战打下了。那这个老兵他对保罗和圣战的说法是，保罗发动圣战的时候，我和一些人曾经有过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去打仗，那儿和我们毫不相干，可其他人去了，都是年轻人，我的朋友，我童年时代的伙伴，他们回来的时候谈到了魔法，还有这个亚崔蒂救世主的超凡魔力，他和我们的敌人哈克南人作战，据说他还打算改变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宇宙，他是一个能使金花在夜晚绽放的人。你看，这就很明显几点，首先我的伙伴我的朋友都去了，这就是从众性，通过打胜战我获得了在伙伴朋友之中的一个集体认同，以及他是一个有魔法的人，他打算改变我们的世界，给沙丘星带来水，这就是被许诺的切身利益。这些东西就会让人去信仰一个救世主，或者说让人去做礼拜，或者说让人给总统投票。但是等到最后，你可能会发现其实被忽悠了一圈，你什么都没有得到，那个时候你的信仰就该轮到下一个人来收割了。但还是得说，不管是这个老兵还是他的瞎了眼的儿子，他们仍然都还是男人，那个老兵仍然要给儿子弄一个本族女人，甚至要通过给这个女人毒品来控制她。就哪怕在弗兰克的小说里面，底层的男人还是可以通过吃底层女人来再获得一点东西的。这可能就是男权这个体系作为一种信仰去维护自己信仰统治的最大的利益许诺吧。
唉，这么一想又觉得有一点太就是虚无主义了。所以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回到具体的讨论的话，原作的性别态度那确实是烂得出奇，没法讨论，但是电影的性别态度我觉得还是可以讨论一下的。因为维伦纽瓦自己是说要通过契尼的角度去想另一个视角的故事去反救世主哦。他也说在原著的后半部分，契尼与杰西卡女士都有点在充当背景板，我不喜欢这一点，因为我非常喜爱这两位角色，我觉得要给他们更多的戏份与存在感，有他们自己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公主是弗伦斯皮尤要演的，维伦纽瓦都说这些女性角色她会要加强的，所以我决定就是爱信等啊。我觉得就是不管维伦纽瓦自己是怎么想的，但作为一个经营好莱坞多年的大导演，他这些原则性问题我觉得是不会犯的。你就参考第一部里面的杰西卡夫人，她在第一部的形象也更像是一个赌博的野心家，而不是为爱生孩子的娘道代言人。虽然她赌博的方式是生儿子，这点还是值得吐槽，但这是原著的坑，我觉得她平不了。所以就是关于女性角色，我觉得沙丘警就第一部来说，它最大的问题不是女性角色塑造，而是没有女性角色，或者说没有女性主要角色，那唯一的主要角色是母亲。所以就还是看第一部给开场白的赞南亚在第二部里面会带来怎么样的故事了，毕竟演员本人也是一个被挑选出来的少数族裔，对吧？所以剩下的内容我们就怀着期待看了沙丘二再来讨论吧。那这一期就是这样啦，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